窦尔敦来到山东燕城县，住进群英老店。您说怪不？也不知道怎么得罪人了。先是来了个大汉，长得是身高体壮，这个人极其不讲道理，把窦尔敦领到店房后边那层院子，从屋里头出这个细高条老头。这老头啊更不讲道理，围着窦尔敦转了那么两三圈，上一眼下一眼看了半天，最后用手一指，高声断喝：你就是铜头铁罗汉窦尔敦。窦尔敦点了点头：正是在下。哼，猴崽子，你胆子可不小，怎么你跑到山东立棍来了？你想立山头开门户，扩展你自己的势力，是也不是？窦尔敦乐了：老人家，您说错了，我窦尔敦此番到山东是来看望一个朋友，您说的那些事儿啊，我连想我都没想过，这是一种误会。
什么误会？我告诉你啊，你把野心及早打消。除此之外，我还奉劝阁下马上离开山东，这是你的便宜，不听良言相劝，后果自负。窦尔敦一听，这人怎么这样，太不讲道理了，你们是干什么的，横加干预，无理指责。本来窦尔敦不爱说话，逼得没办法了，所以冷笑一声：老先生，我一再声称我没有野心，我只是来看望朋友，我觉着来去自由啊，您有什么权利干预我？那么我要不离开山东，你还要怎么样呢？
哗哗，叫上劲儿了，不离开山东有你个好瞧，今儿晚上你离不开这座店房，我叫你横着出去。老头说到这儿真不讲道理，把手一扬，啪就一掌，直奔窦尔敦天平盖。窦尔敦急忙一闪身甩脸，把这一掌躲过，老头抬起腿来就是一脚，窦尔敦一跳又躲过，老头过来叭叭又几掌，窦尔敦忍无可忍了，横胳膊把他的双掌架住：老先生休得无礼，有话咱们好好说，何必动武？
嘿嘿，这是我们山东的规矩，不打不成交，你接掌吧！啪啪啪啪啪啪，
连三并四又是几掌。后来把窦尔敦呢实在逼急了：老先生，如若如此，窦某得罪了。他把双拳一握，就要还击。正在这么个时候，就听院门口有人高喊：
住手，别打了，怎么耗子动刀窝里反呢？
窦尔敦听着声音十分熟悉，谁呀？特步闪身回头一看，哟，闹了半天说话的非是旁人，正是新晋结拜的老哥哥，天池派当家的上官元英。
哎，真没想到，刚分开才几天，在这儿遇上了。
再看上官元英大步流星来到近前：
贤弟，又见面了，你可好啊？
老哥哥在上，
小弟参拜。哎，起来起来起来，自家兄弟何必客气呀、啊？来来来，我给你介绍个朋友。说着话，拉着窦尔敦来到细高挑老头的面前。上官元英一笑，我说老猴崽子，你装什么大瓣钻呢？啊，你演的是哪出戏？你这是？这就是我跟你提面子，我新晋结拜的好兄弟，铜头铁罗汉窦尔敦。我说兄弟，这老家伙你不认识吗？
不认识。
我跟你说过呀，这是山东有名的英雄好汉，我的好朋友啊，姓柯，叫柯特朗，江湖人称天不怕，他是北元派的老当家的。
哦，想起来了。
窦尔敦说罢赶紧过来磕头施礼，老哥哥请上，受小弟一拜。这会儿院里的空气唰缓和下来了，柯特朗满面陪笑，哈哈哈哈，贤弟免礼，贤弟请起呀、啊、他乐了，满院的人哇全乐了，把窦尔敦闹懵了，心说这些人都有病是怎么的，方才凝眉瞪眼，呲牙咧嘴，杀气腾腾，刹那之间又这么欢喜。他心怎么想的咱不说，单说柯特朗拉住窦尔敦，兄弟，方才呀、啊、我们演了一出戏，知道你要来，故意给你摆下这座阵势，无非呢试探试探你的胆量。好样的，果然英雄一身都是胆，佩服佩服，哈哈哈哈。柯特朗这一乐，窦尔敦把心也放下了。上官元英就说，我说老杂毛，这是款待朋友的地方吗？怎么不到屋里说话？
哎呦，我忘了我忘了，
贤弟屋中请。柯特朗在左，上官元英在右，那个小伙子在后头跟着，迈步走进厅堂。窦尔敦一看这屋里真宽敞，燃起明灯蜡烛，亮如白昼，几个人团团围坐，柯特朗让窦尔敦做上吹手，他坐在下吹手，上官元英坐到正座，那小伙子侧坐相陪，有人泡上香茶。窦尔敦就问上官元英，
老哥哥，您不是在保定永昌镖局吗？怎么到这儿来了？永昌镖局情况怎样？
哎，兄弟，你不问我也得说，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。
那位说怎么回事呢？
原来啊，自从窦尔敦走后，上官元英就住到镖局子了。这镖局呀、啊，买卖格外的红火，什么事儿也没发生。同顺镖局的人也不知躲到哪儿去了。一开始上官元英挺紧张，每天饱餐战饭，准备着打斗。后来一看呢，没事儿。光阴似箭，一转眼十几天过去了，他就觉着乏味呀、啊。你说一天干什么呢？吃饱了就睡，睡醒了就吃，每天无所事事，憋得他没事儿到街上遛弯儿。这天呢他又到街上了，背着手正溜达，对面来个人跟他打招呼，
老伯，可找着您了。
他一看谁，哎呦，到近前认出来了，一桶杯石宽。石宽是谁呀、啊、就是柯特朗的外甥，就是把窦尔敦领进后院那条大汉。上官元英就问他，
呀，是你呀、啊、石宽，你从哪来？
从山东啊。 你来有事儿就找您来的，
找我
什么事
儿？哎，一言难尽，总之我也说不清楚，我就派我特卫找你来的。哎，没想到在这巧遇了，真是不巧不成书。老伯，快跟我走吧。
是啊，上官元英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只好把一桶杯石宽领到永昌镖局，见着童家父子。上官元英深感为难呐、
啊。哎呀，我说你们爷俩听着啊，现在我遇上点急事儿，这不有我的好朋友科特朗派他外甥来找我来了，我估摸着不是什么好事啊，我打算离开，可走嘛，对你们这我又放心不下，因我兄弟临走的时候把这个事委托给我了，你说我走了对不起我兄弟，我现在是左右为难呐、啊，你们爷俩看看应该怎么办。童阔海这个人通情达理呀、啊，一看上官元英这么为难，就说：“老侠客，您尽管放心，这不过去十几天了吗？什么事儿都没发生，估计往后啊也不会有什么事儿了。您呢就放心的走吧，这也不算对不起朋友。要那么说，那我可就先走了啊。”可我走呢，我还不放心你们，我留个地点，一旦有什么事情派人去找我。我去的地方是山东济南府东关里大同拳馆，记住了吗？济南府大同拳馆啊。如果没事那也就算了。童家父子设宴饯行，第二天上官元英跟着一桶杯石宽来到山东济南府大同拳馆，见着科特朗之后，上官元英就问了，我说老伙计，什么事儿啊？雷烟火炮的就把我给抓住了，究竟发生什么事儿了？哎，一言难尽呐、啊。我说老伙计，你来了我就放心了，晚上我详细跟你说，白天呢人多嘴杂，说着不方便，到了晚上老哥俩住在一个屋了，他们俩的交情非同一般呢、啊，从小在一起长大的，这些年可以说交情莫逆，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，我的事儿就是你的事儿，不分彼此啊。到了晚上，上官元英又问他，科特朗把经过讲述一遍，是这么回事。等说完了，上官元英一蹦多高，他娘的来的，欺人太甚了，你把我找来就对了，上刀山下油锅，咱没什么可怕的，宁愿战死也不能叫他欺负死。老伙计说的真痛快，我就喜欢你这爽朗的性格，要不见我怎么把你给找来呢？你一来了我就有了主心骨了。那位说了半天究竟发生什么事了。原来啊，在那个年代干什么的360行都有行帮，尤其练武术的这个行帮啊就更严重。就拿山东来说，练武术的分门立派，大的小小有几百股之多，最大的有八大派，又称山东八大处。这山东八大处是头一个济宁派，当家人就是那铁伞仙傅华臣，也就是海静大师最好的朋友，窦尔敦此番到山东就是投奔他来的。还有泰山派，当家人叫金面伽蓝佛超然呢、啊。这泰山派也是实力雄厚。往下说还有登州派，当家的叫千里追风手燕国顺，
说老头，这老头武艺超群，还有邛崃派当家人叫妙手真人赵华南，是个出家的道士。再往下还有黄河派当家人叫万丈三不浪电光大侠马回来，他是个回民。再往下还有灵山派当家人叫花面维妥蓝霸，再往下还有苍山派当家人叫千朵莲花醉观音夏八姑。您可听明白，夏八姑可是个女的，这个女人的功夫不次于那个摩山老母碧凤莲呢，自成一派弟子甚多。再一派最大的就是北元派当家人就是天不怕科特朗，还有个当家的叫独角太岁赖九成。北元派归他们两家执掌，因为他们这个派别太大，人也多，管也管不过来，所以科特朗和赖九成经过研究之后分成东西两片。东边也就是济南府的东边，简称叫东派，归科特朗管辖。西派也就是历城县望西，归赖九成管辖。虽然分两片，实属是一家，有什么事儿互相支援。说这话就多少年了，科特朗跟赖九成交情莫逆，形影不离，哥俩交情深厚，一点矛盾都没有。不知道为什么最近一个时期赖九成有变化了。说这话就是上个月赖九成派人来找科特朗，告诉科特朗说咱们分成东西两派多有不便，我打算合二而一，化成一片，这片呢由我出任当家的，你给我做个副手，希望你把东派整个交出来。科特朗一听，这什么话呀？你打算把我吞并啊？什么原因呢？他就问赖九成，赖九成乐了，老哥哥您甭问了，我让你交出大权就有交出大权的原因，就有一定的道理，你问也没用，总之你交也得交，不交也得交，我以为我当总当家的比较合适。你想科特朗能干吗？两个人言语不合发生争斗，最后双方打赌击掌，定规在九月初一在桑梓林设下英雄会，两个人比武较量高低，谁胜了谁出任当家的，谁败了滚出北元派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。科特朗性如烈火，对赖九成十分不满，最近一个时期他们两方面都在邀请自己的朋友，邀请帮手，所以呢科特朗才请来上官元英给自己帮兵助阵。他就把这个事儿从头到尾讲述一遍，他问上官元英，我说老伙计，你分析分析赖九成这小子怎么变化的，他为什么呢？哼，上官元英就说，显而易见，他打算吞并把你挤出去，咱们练武的人就这手不好，都想被窝放屁吃独食儿。我可没想到赖九成变化这么大，究竟是为什么呢？哎，科特朗就说，我派人调查了，听说上个月这小子跑北京去了一趟，好像到了南七北六十三省总镖局，回来就向我提出这无理的要求。我怀疑是不是十三省总镖局黄三泰一伙儿插手此事了。嗯，上官元英点点头， 有道理，行了，咱们甭管他为什么，这小子不揍不老实，不如趁此机会把他挤出去，北原派归你我弟兄执掌。不过老伙计，我担心的是你都请了哪些帮忙的，九月初一比武见高低，你心里头有底儿没有？能不能有取胜的把握？
当然我请了不少的人呢、
啊、哎，我这人大部分都是山东的好朋友。说着话，他把这些人挨个的做了个介绍。上官元英听完了冷笑一声，哎呀，我以为你都请的什么好帮手，闹了半天都是鸡头鱼刺，一个有名的也没有，你想指望这些人拔刀相助难呐、啊、你得找一个能挑起大梁的来那才行。柯特朗点点头，我说老伙计，你说的清楚，千军易得，一将难求啊，上哪儿找那顶梁柱去？上官元英就说，哎，可惜呀、啊，我那好兄弟不在眼前，他要一来呀、啊、嘿嘿，什么事儿咱都不在乎了。柯特朗就问呢，你那好兄弟是哪位啊？你指谁说的？
嘿，
老伙计，我忘了告诉你了，我新近在保定府交了个过命的好朋友，值金子值银子，此人江湖人称铜头铁罗汉，叫窦尔敦。要有窦尔敦在咱们眼前，咱们什么都不在乎，这人能耐棒极了。说完之后，柯特朗啊有点泄气，哎呀，别说了别说了，我以为你提的这个人站起来顶破天，坐下压塌地，横推八马倒，倒夜九流回，有三头六臂的能耐，闹了半天是个无名的鼠辈，哪儿冒出来那么个窦尔敦？话还没说完呢，上官元英就翻了脸了，啊啪，把桌子一拍，眼珠子都红了，把柯特朗吓了一跳。我说老伙计，你怎么了？你疯了？你太疯了呢！我说方才你那放屁呢，你那是说话呢？哎，我说的这个窦尔敦值金子值银子，跟我一个头磕到地上了。哎，这人功夫高就是高，我能顺嘴胡说吗？你方才说那叫什么话？你蔑视我兄弟就是蔑视我，比骂我八辈祖宗都严重。我可告诉你，谁小瞧窦尔敦，我就不能饶他。柯特朗一看上官元英真急了，把火压下了，哎，行行行行，我放屁行不行？好了，我赔礼，我道歉。总之呢，我不了解这个窦尔敦，你这么一说有点不服气，往后你就得服。我这个人呢好说好笑，但是从不说假话，你听从我嘴里头我称赞过谁？唯独我兄弟窦尔敦例外啊。老伙计，将来你见着他就知道我说的是实实在在，此人是五台山文殊院的，本领高极了。不仅如此，此人人缘甚好啊，绝对是一个正人君子，所以我才拉着他冲北磕头拔拜结交啊。
哦，有这回事。
那么老伙计，你说咱上哪儿找这窦尔敦去？
就说呀，远水不解近渴呀。
哎，我有主意了。